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今年开始呢，我们一直在推这个祷告的事工啊，也很多人有定期的参加我们线上的祷告，那很多人自己也在祷告当中去操练，去经历神的同在。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主题，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解析祷告没有成就的几个原因。因为也经常会有人问我啊，牧师，我也祷告了一段时间了，可是这件事最后还是没有成就，或者说牧师，我也真的向神宣告、向神祷告，可是那个结果并没有达到我心中所想要的那个结果，或者说啊，我也祷告了，可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有时候这些问题也会在我们的里面在困扰着我们，所以呢，我们今天透过圣经跟大家来分析一下，祷告没有成就大概是什么原因。那我呢，在圣经里面找了五个原因，当我分享完这五个原因呢，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啊，或者说你的看见啊，你的观点啊，你在圣经里面能找到什么样的不同的答案，可以补充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先来分享今天的信息，我要讲五个原因啊。先来讲第一个原因，也许求的并不是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你很迫切的祷告，对吧？你也每天祷告，甚至你禁食祷告，你宣告，你把你的愿望告诉神，你啊悟性祷告，你做了很多的祷告，甚至可能禁食祷告。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也许你求的并不是神的旨意。就好像有一个家长为着他的孩子的学业祷告。啊，他一直祷告，他说他禁食祷告了半年的时间，啊，求神预备他的孩子进入到某一个他想要去的那个学校，可是最后呢，没有成就，他就很灰心。但上帝有一天告诉他说，你认为他想去的那个学校，其实在神的眼里并不是最适合他的学校，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为了一个事情祷告没有成就，弟兄姐妹，没有成就，也许真的就不是神的旨意啊。或者说你想要把你的房子卖掉，然后换一个另外一个房子，可是你的房子并没有卖掉，也许上帝要你现在先不要去买新的房子，你买过来倒是跌得更厉害。神真的有他的奥秘，有神的远见，就是说神的看法跟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站在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学习将我所要的告诉神，只要跟圣经的经文的主体法则没有冲突的啊，只要我求的事情不是犯罪的，不是那些不荣耀神的事，那么我是可以将我所要的告诉神的，我是可以跟神做这样的祷告，没有问题。但最终有没有成就，还是有一个重点，是神的旨意要成就。我们先来看几处经文啊，来看第一处经文，雅各书4:2-3，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这里讲到一点，他说求了也得不着是因为什么？妄求。有时候你所要的，你所想的并不是神认为好的，或者说不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处经文，约翰一书5:14，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祷告蒙应允一定有一个前提，是他是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里面祈求，神的旨意以外的呢，你哪怕再虔诚，你花再多的时间去祷告，一定是没有效果的。好，以赛亚书55:8-9，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两节经文讲的真的太好了。每当我想不通的时候，每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每当我一切的进展没有照着我内心所想要的，或者说没有照着我的愿望去实现，没有照着我的愿景来成就的时候，这两节经文就很大的鼓励我，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我的思想是有限的，我认为可能这个东西现在看起来很好，我想要，但在神的眼光里认为这个东西并不好。也许过段时间这个就不行了， 或者说神有更好的预备。我们来看下一处经文，哥林多前书二章九到第十节，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看到没有？你认为你的孩子进这个学校是很好的，但是呢，神预备的也许是更好的。有时候去名校不一定是最好的哦。啊，有时候你认为现在好的专业，可是过了好多年之后，这个专业可能就不好了，或者你认为最后进了这个专业，你认为不满意，那有可能过了几年之后，啊，三四年河东，三四年河西嘛，到了你孩子毕业的时候，哎，那个时候那个专业又非常吃香的。所以总结一句话，弟兄姐妹，神对你的爱是超出你自己的理解范畴的。所以当我为了一些事情祷告，将我的愿景告诉神，我也宣告，对吧？那接下来我就是交托，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啊。神为我预备的，或者神要在我生命中做的事，或者神要给我的是远超过我现在所求的。也许我现在所求的这件事在神的眼里并不是最好的，所以并没有成就。这是今天我讲的第一个原因。那说牧师，那我为了一些孩子的前途来祷告，为了我人生前面的方向来祷告，或者为了我要选择的工作来祷告，甚至为了如果你单身的话，为了你的婚姻的择偶来祷告，那我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我该怎么祷告呢？很简单嘛，首先只要跟圣经没有冲突的，只要不是犯罪的，只要不是那些不荣耀神的事，我们都可以将我的心愿告诉神，没有问题，这是我们该做的，是我们的本分。但最后有没有成就，我说过那是神说了算啊，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在这个基础上之外呢，我认为最好的一种祷告，你把这件事情大概一个事情告诉神之后，最好的祷告接下来就是灵里祷告、方言祷告。因为方言祷告呢，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启动你的灵，借着你的口说出你听不懂的话语。方言祷告是完全照着神的旨意，照着圣灵的意思在祷告，不会祷告错。所以最符合神旨意的祷告就是方言祷告。比如说你为着你的孩子，你把你的孩子的前途未来方向交给主，然后你就方言祷告，后拉嘎巴大下，神具体要把他带到哪里，神将来让他选择什么工作什么专业，哎，神有最好的预备。你的悟性太有限了，就是说你的思想太有限了，你不要去局限在你的思维当中，神是无限的。所以再来看这个经文啊，哥林多前书二章第九节说啊，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第十节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圣灵参透万事，圣灵知道一切，所以当你在圣灵里祷告的时候，是完全符合神旨意的祷告，是最完美的祷告。下一处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看到没有？最符合神旨意的祷告方式，最完美的祷告方式，在神的旨意里面祷告，怎么祷告？圣灵里祷告，就是借着方言祷告，就是灵里祷告，这个不会祷告错的。阿们，这也是最好的。下一处经文在旧约西番牙书啊，这节经文呢是预言新约的方言祷告。可是我们仔细来看，他这里用了几个词啊，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方言祷告也被称之为是什么？清洁的言语。因为你完全用悟性祷告的话，你照着你的有限的思维啊，去要这样做要那样，希望这个事情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有可能是不对的，有可能是你自己的想法，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自私呢。哎，我在上一周还听到过一个见证啊，有一个人在分享他说他一直祷告要让孩子留在身边啊，所以希望孩子在身边找一个工作。其实我说你也蛮自私的，为什么呢？ 好男儿志在四方呀，也许神要带他去北京呢，也许神要带他去上海呢，也许神要带他去国外呢，你为什么非得让他留在农村乡下陪你吗？陪你给你养老吗？那你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呢？每个孩子神在他生命中有带领的方式，所以当你为着你孩子的未来，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这就是清洁的言语，神会带领他的。你为着一些事情祷告的时候，对吧，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只有在灵里祷告，这是最好的。因为神参透万事，圣灵参透万事，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方言祷告也称之为是什么？清洁的言语。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回到主题，祷告没有成就的第一个原因，也许你所祷告的，你所期盼的，并不是神的旨意，并不是最好的。OK， 所以还没有成就。第一个原因啊。好，我们来讲第二，也许还有一些拦阻没除掉。你为着一些事情祷告，为着一些突破祷告啊，你为着一些教会的事工来祷告，可是这个问题还在，或者说还没有成就，那也许中间是有属灵的征战，有拦阻。当然上帝是要祝福你，那撒旦呢，有时候也要拦阻这些事情发生。撒旦要拦阻教会的复兴，撒旦要拦阻事工的推进，撒旦要拦阻神的祝福临到你和你的全家，撒旦是要拦阻。那你要怎么样坚持祷告的时候，就是把拦阻除掉。我们来看几个圣经例子啊。第一个圣经例子呢，记在但以理，他为了一件事情向神祷告，他求启示，关于以色列未来的事情。然后圣经说，但以理第一天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然后神就差派一个天使来给他报喜信。但是天使在来的过程中呢，遭到了魔鬼的拦阻，撒旦的拦阻，拦阻了21天。所以但以理呢祷告了21天，直到拦阻完全被除掉啊，征战的天使米迦勒来帮助那个送好消息的天使，就是加百列，战胜了那个撒旦的作为。拦阻被除掉之后，21天之后，但以理就得到了启示。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来10章12节，他就说，但以理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第一天但以理的祷告就已经传到了神那里了，然后神就派这个天使呢给他带来好消息了。所以这个天使说，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13节，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波斯国的魔君就是今天伊朗的上空啊，因为当时但以理是被掳到巴比伦，掳到外邦嘛，所以这个天使要来报信息的时候呢，有魔君拦阻他，然后但以理一直在坚持祷告21天，中间没有放弃。但以理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呢，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所以当你越祷告的时候，征战的天使他就会为你来征战。然后14节说，现在21天过后，征战已经得胜了，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所以这个天使就把好消息传到了但以理那里。所以有一些事情没有成就，是中间还有拦阻在，怎么办？继续的祷告。也许你为着你的亲人信主祷告，他一直还没有信，有拦阻啊，你要继续的为着你丈夫信主悔改来祷告，继续的为着你儿女灵魂得救来祷告，继续的为着你所关心的人，你的家人，为着他们得救来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做工，天使就开始运行，中间有拦阻，所以你不要放弃，你要继续祷告。所以有人为她的丈夫祷告了3个月，丈夫有一天突然之间要跟她信主，也有的人为她的丈夫祷告了3年之后信主，甚至有些人祷告了10几年20年，全家人才信主，成为基督化的家庭。所以有一些是需要借着祷告把拦阻去掉，那这个过程中你就坚持祷告，为她点名祷告，为她宣告，为她方言祷告，把她交给主。阿们。关于事工呢，保罗圣经这里记载，来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8节， 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呢，他有为保罗祷告，他们希望邀请保罗来开展事工，但是呢祷告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去。后来保罗告诉他原因是什么，他说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所以保罗去到帖撒罗尼迦开展事工是不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哦。他说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一两次要去，只是撒旦阻挡了我们。保罗写信告诉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意思说你要继续的祷告，我保罗就能够来到你那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邀请一些讲员啊，可是一直请不过来啊，也许时间还没到，也许有拦阻，或者说我们要开展一些事工没有开展起来有拦阻啊。教会啊，在复兴的路上有时候也有拦阻，有搅扰，有魔鬼的破坏，所以教会要起来祷告，为着事工祷告，为着教会的发展祷告，为着复兴神的国度来祷告，撒旦的拦阻就会被除去除掉。所以你为着你的家庭祷告，亲人祷告，为着一些需要祷告，直到拦阻完全被除掉。阿们阿们。或者你为着医治的运行祷告，撒旦肯定是希望压制你的身体，那你要怎么？你要祷告拦阻除掉，撒旦的攻击除掉。阿们。这是第二个原因啊，还没有成就呢，也许有些拦阻还没有除掉，我们要继续祷告。基本上在属灵征战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你是一个常常方言祷告的人，你灵里会有感受的。有时候你去到一个地方服侍啊，像我做传道人去一个地方讲道或者去服侍，有时候明显感觉到有拦阻啊。本来要去讲三天的，讲了第一场道嗓子都讲哑了啊，那个状态完全就不对，很显然有拦阻，所以需要祷告的人一起起来祷告。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神的圣灵降临，恩膏运行啊，效果肯定是非常好。那前面有时候明显感觉到有拦阻啊，去的路上有拦阻，呀轮胎爆胎了，对吧？哎呀，哪里突然之间又出车祸堵车了，哪里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撒旦有时候有拦阻，所以我们要继续的祷告。第三个原因，也许神要我们学习功课。怎么说呢？来看这一段话啊，当你为着一个环境挪去祷告，或者为着一些人事物的改变在祷告，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并没有改变，那么可能上帝要你在这个环境当中继续学习功课。比如说啊，你为着你的老板祷告啊，你觉得你的老板跟你合不来，对吧？针对你，或者你为着那个跟你关系不友好的同事祷告，为着你现在这个环境，你觉得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很难受啊，你很压制啊，你觉得跟人关系处不来啊，人际关系有危机啊，然后你为这个事情祷告，主啊，把那些不好的人都换掉。可是你祷告了好长时间，你发现都没有换掉，都还在。那这个时候不是神不听你的祷告，而是你要搞清楚，神有时候把你放在这个环境当中是要你学习功课。不要指望别人改变，要改变自己适应别人。也许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中是要你更加谦卑，更加忍耐，更加温柔，对吧？更加学习依靠神，神也在磨练你的性格跟你的个性。所以你祷告一段时间，这个环境还在，这些人事物还没有改变，神要你学习功课。或者说啊，主啊，我的丈夫啊这个样子那个样子，主啊你来改变他。祷告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改变，神可能要你的是改变你。神借着这个婚姻的环境来改变你，神借着啊你认为不听话的孩子，让你很烦恼的孩子，或者说让你很头痛的问题少年，青春期少年，神是要你改变，也借着这个环境在塑造你，在磨练你，在对付你，好吗弟兄姐妹？所以当你为着一个环境祷告，环境没有改变，你为着那些人改变祷告，那些人没有改变，那么有时候神就是要你去学习这个功课。所以你要搞清楚，你不是要逃避，你不是要脱离啊，而是要在当中改变思维，学习功课。当你功课满足了，考试通过了，那么这个环境就离开了，你就进入下一步了。所以你小学毕业了，你才进入初中啊，你才读三年级，你现在就不想读了，你想逃避这个环境，不行不行，你该学的功课一刻都不会落下。 兄姐妹，记得神在我们生命中做的事情，他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如果你现在跳过去了，逃避了，有一天还要重新学，所以你不如乖乖的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神要你学习的功课，好吗？顺服神啊，去改变神要你改变的那一些你生命中的杂质，那些不好的方面，上帝要塑造你啊，让你成为完全的像基督那样。阿们，阿们。下一处经文在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忍受试探的人，就是说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很痛苦，你很难受，这个时候如果你学知道这是神要你学的功课，这叫忍受试探，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当你经过这个环境人事物，哎，当你自己改变之后，从中学到功课之后呢，你的生命会更加的成熟成长，会结出生命的果子来。圣经说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来看约伯记，这里有一段经文，23章8到11节。这段经文是约伯在描述自己的人生当中，有时候在环境当中祷告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啊，我都这样祷告了，神啊你在哪里呀？哎呀，我这么呼求您了，为什么都没有改变？为什么你没有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你没有做工？好像神离开我了，好像看不见神。啊，神告诉他说，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我要试炼你。好，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啊。约伯记23章8到11节，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啊，很显然他感受不到神，对不对？他有祷告，但是祷告好像神没有垂听他的祷告。第九节，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他感受不到神，他感觉神隐藏了，他看不见神的作为。第十节，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这个作者约伯他成熟了，他成长了，他说什么？他说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爱我，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知道我一生的道路。他试炼我之后，在你祷告经历不到神的应允的那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你祷告的环境确实没有改变，问题没有解决，这是神在试炼你。弟兄姐妹，神把你放在这个环境中，神允许你落入到这个试炼中，他在试炼你之后呢，我必如金晶。你的生命，你对神的认知，你的忍耐，你的所有的美好的属灵的品格都会变得不一样，你的生命会结出籽粒来。所以杂质是需要被炼净，在火中炼净才会有精金纯的啊，你的生命会更加的纯。所以圣经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然后十一节，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十一节就讲到你会更上一层楼，稳行在高处，继续的追随他。阿们。箴言书十七章第三节，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我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啊，金子银子是哪里来的？放在鼎里炼，放在炉里炼，经过高温，经过火，把杂质去掉，最后才是啊纯白银纯金，有价值的银跟金。那神呢，要让我们的生命品质的提升，他真的会允许我们在环境中接触各式各样的人。神就是要看你在各式各样的人面前，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环境处境当中，你的反应，你会有正确的反应吗？你会有正确的去处理吗？你会用神的话语正确的去调整自己去处理吗？神就是允许你落在这些环境当中，看你能不能够有正确的反应。当你学习无论面对任何的人事物，你都是有正确反应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么神说考试通过啊，就进入下一轮，这个环境自然挪去。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也学习到的，不要天天求环境改变，而是说主啊，在这个环境中你要我学什么。姐妹，如果你面对你的丈夫啊这个状态，神啊他要你学什么，你要在神面前祷告。或者你为你的老板同事客户啊，或者很头痛的这些人际关系，这是神要你学习的，不要想着逃避啊，跑深山老林里去没有用，你还是要接触人的。 你不会游泳，你换一个游泳池有什么用？你说啊，这帮人我不想出来，我换一个环境。那一帮人，下一帮人也是一样的。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伤害。而你呢，有没有成长起来，懂得用神的话语面对任何的环境做出正确的回应？你思维有没有被转变？所以上帝一定会试炼我们，借着人事物和环境。箴言书27:17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有时候你跟一个性格跟你一样，你暴躁他也暴躁，神有时候允许你这种配搭，就是要你什么，铁磨铁，磨出刃来嘛，让你在当中学到功课而不是遇到一些环境我就埋怨我就软弱我就想逃避我祷告了主把这个人换掉，结果没有换掉。神没有成就这些祷告，是神要你学习功课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第四。也许神的时间还没到，也许神的时间还没到。你为着一些事情祷告，有时候立刻成就，有时候还没有成就呢，时间还没有到呀，继续祷告。虽然你很着急，但神要你继续祷告。圣经说按时候结果子嘛，神做事有他的时间。路加福音18:1，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因为他知道你祷告没成就就会灰心，然后就不祷告了，所以他要你常常祷告，不要灰心。耶稣知道我们人性，就是当我的祷告，我也花了一点时间去祷告，可是最后如果没有看到变化改变的话，那确实我就没有信心了嘛，对吧？我就不想再祷告了。所以耶稣知道我们的人性会这样，所以他说不可灰心，要常常祷告，要常常就是坚持继续，因为神做事有他的时间。诗篇第1:3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候结果子，我在下面 给大家看几个圣经的例子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他，将来他的子孙要比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还要多。但是他祷告了多少年？祷告了25年。75岁得到这个应许，到了100岁，他才生下以撒。多少年？25年。弟兄姐妹，你为着神的一个应许成就来祷告25年吗？你会为着你的家人得救为他祷告25年吗？第二个例子呢？讲的人比较少，但圣经有记载。其实以撒娶了利百加之后，利百加也不会生育。他为他祷告了多久？祷告了多久？也是20年。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来，创世纪25:20，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年正什么？40岁。然后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但是他生育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注意20节说他结婚的时候是40岁，然后妻子不生育，利百加不生育，然后生育的时候是多少岁呢？来，下一处经文，25:26，创世纪，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多少年？20年。40岁娶了利百加，生育不会生育，为生育的事情祷告了20年。弟兄姐妹，60岁生下了两个儿子，双胞胎，以扫和雅各，祷告20年。所以神做事有他的时间呀你说我祷告了，我怎么我丈夫还没信主还没改变继续祷告呀。神做事有他的时间，祷告是你要做的，但神的做工有他的时间。大卫17岁被膏作王，一直到什么时候他真正做王？30岁，13年所以大卫说，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所以祷告也是一个过程，需要坚持的，不是所有的祷告都是立刻成就的。神有他的季节，神有他的时间表。大卫继续说，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其实圣经中例子很多约瑟也是17岁做梦，到他成就是什么时候？30岁的时候。 中间还关在大牢里，他怎么祷告都没有用啊，弟兄姐妹，他该要学的功课还是要学的，他该要经历的还是要经历的。但是不代表着说那就不要祷告了，不是，神是要你祷告，你祷告把神的旨意啊向前推进，让神的旨意成就。下面我要讲第五点，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原因也许不是神的旨意啊，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刚才说过，也许有些拦阻没有被除掉。第三个原因呢，也许神要我们学习功课，他要我们在这个环境中继续待着。那第四个原因呢，我们刚才说也许神的时间还没到。那下面我们来讲第五个原因，如果你认真祷告了，你也将我所要的告诉神了，你也为这个事一直方言祷告邻里祷告了，你最后都完全交托了，那结果不管怎么样都是属于神的事。所以有节经文说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每当我想不通的时候啊，我就会看这节经文。我们来看啊，申命记29:29，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我们的事情是明显的，但隐秘的事呢属于耶和华。当你不明白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记住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屏幕师曾经讲过一个道啊，我得到很大的启发。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人啊，然后呢一直为他祷告，这个人呢看起来也非常的有信心，可是这个人最后还是去世了。就很不理解，这么虔诚这么有信心的人，怎么神最后没有医治他呢？啊，圣餐也吃了，方言祷告也做，也为他安守祷告，最后还是走了。就想不明白啊，上帝有一天告诉他说，只是你觉得他很有信心或者他很虔诚，但他内心的真实状态只有他自己和上帝知道。弟兄姐妹，我在这个里面我就也得到很大的启发。有时候你觉得这个人很虔诚啊，很迫切啊，很有信心啊，但他内心深处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们没有办法透过一个人的外在去判断一个人他内心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信心了，还是说看起来有信心了。所以有时候当我们有一些不明白看不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记得隐秘的事属于耶和华。所以当你为着一些病人祷告，你就照着神的话语，十万病人病人得医治，为他祷告，为他宣告，为他抹油，给他领受圣餐，但最后结果交给神。有人说我为他祷告了，最后他还是走了。走了，首先他得救的上天堂，第二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最后的解释权是上帝。我们不知道，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理解太有限了。下一处经文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很有限的，我们对圣经真理的了解也是有限，我们只能说是知道一些圣经神给我们的应许，耶稣所完成的工作，我们可以照着这个来祷告来宣告，对吧，这都没有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我们对于信心的理解，对信心的这个奥秘的解释，我们知道的还是太有限了，弟兄姐妹。所以当你想不通的时候，你要记住我知道的有限，将来天堂都知道了，天堂就真相大白了。你看保罗怎么说，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到天堂的时候你问耶稣，耶稣会告诉你答案的。到天堂的时候你说耶稣啊，为什么曾经教会里那个看起来那么虔诚那么有信心的人最后祷告了还是走了，耶稣会告诉你答案。保罗说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啊，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到了天堂一定会有答案，上帝一定会给你最完美的答案。如果你现在有些问题想不通，为什么我经历这个，为什么我经历那个，为什么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也许有一些答案你还在世的时候上帝就会让你知道啊，但也有些答案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永远不知道了，那怎么办？天堂面对面问耶稣，耶稣一定会给你最合理的答案，会让你心服口服，让你最满意的。 有一些问题也许上帝现在就会给你答案。你知道2021年的时候，我们在21年之前，我们教会事工做得很大，我们公开聚会，一场聚会都是大几百人聚会啊，网络事工也很大，我都是几百万点击率的啊网红基督教牧师。突然之间就是教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然后就不能聚会了，然后就被关掉了等等，当时肯定是想不通的，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信心一下子一落千丈，事工做得红红火火，这么出名这么棒啊，怎么上帝不保守，怎么突然之间会有这种事情啊？就算人有软弱，那上帝也应该要保守啊，怎么能把事工拆掉呢？没过多久，我知道全中国来说，那些基督教的家庭教会的牧师，那些仍然还在很公开很高调在聚会的那些啊，抓的抓判的判，全部都把它搞掉了。也就是说，我后来才知道是神的保护，那个时候就应该要赶紧关掉了，不关掉现在人可能都在里面，你都没机会听我讲到了。神也是不忍心他的儿女去受一些可以避免的那些苦，所以神是不忍心，他不要我们坐牢，不是所有人都要去坐牢，坐牢要有坐牢的恩赐，就好像单身有单身的恩赐，不是所有人要守独身啊。保罗有保罗坐牢的神给他的这一块的恩典，不是所有的牧师都要去坐牢，那很多时候可能你信心就崩溃掉了。所以你看啊，有一些过了几年之后你就会有答案，神就会让你知道，那也有些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在地上的时候都不知道了，那到了天堂你问耶稣。所以这是我自己，我教导祷告的时候，我非常有信心的教导祷告，我也肯定的告诉弟兄姐妹说，当你坚持祷告，当你坚持的参加晨祷，当你真的建立祷告的这种习惯的时候，你生命会有突破，会不一样，你会结出果子，你会有翻转，有不一样的效果在你生命中产生，我非常肯定和坚信。但是我今天讲到也是讲的非常全面，另外一方面来讲，你负责祷告，上帝负责一切的结果，上帝拥有最终的话语解释权，隐秘的事永远属于耶和华。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不会打击你祷告的信心，反而会让你更加的有信心去祷告。我只要祷告了，无论结果怎么样都交给上帝。我再说一次，我只要负责祷告，交托仰望祷告，方言祷告，宣告祷告，最终的结果交给耶稣。耶稣爱我，他不会把难担的担子给我，他对我最好，我只要记得耶稣爱我，他对我最好，他要给我的是我的悟性甚至都没有想到的，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耶稣爱我，耶稣对我最好，我只负责祷告，一切的结果无论是什么结果交给耶稣。弟兄姐妹，这样就对了，这样就是一个健康的完整的全面的神学观。我只要祷告了，结果无论如何耶和华他值得称颂，我要敬畏耶和华，我要跟随主耶稣，他爱我，我也爱他，跟随他直到永远，阿们。好吗？我讲了五个啊，祷告如果没有成就，我讲了这五个原因，那可以讨论一下啊，你还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见解的，可以继续的补充，好吗？我们这一课信息到这边啊。